好，刚讲121页，这个导师的算是一个简表了哈，就是大圣跟一圣，就导师而说哦，他认为大圣是可以说在因地的时候是菩萨，果的时候是佛嘛哦，那可是在佛圣或是一圣啊，基本上是从果位上说。好，我们来再看一下前面。讲120页的注脚58哦，佛法中向来有三圣与一圣的争论啊，根本是在二圣是否究竟啊。所以经说二圣究竟的时候，菩萨圣与二圣相对，所以叫大圣啊。这是一种说法啦，也就像那个我们刚刚提到的般若经系是三圣究竟嘛，所以三圣究竟声闻缘觉他们成就的果位也就是究竟，那这个的意思就是这类的修行者不需要再朝佛道或者成就佛果。好，接着第二啊，那如果这个经啊强调二圣终究要成就佛哦，所以呢，这时候呢，大圣就会成一圣哦。三圣究竟本是方便之所哦，在体证法性平等中同归一圣哦，这是必然的结果哦。这边有个括号了哈，括号，所以《般若经》中就提到，阿罗汉等圣者一定会信受大圣般若，《法华经》也说。如果声闻不信一圣的话，是真圣慢哦，自己以为是阿罗汉，实际上并非是真实哦。这在《法华经》哦，那《般若经》啊，《般若经》我们等一下看到的时候再看啊。好，接着看21页啊。所以不管是讲一圣或大圣，就导师的说法，或是他的主张上啊，哦，他觉得这并没有说很大的区别齁，说法上不一样了齁，它并不是完全的齁差异性齁，它也不像古德齁，像这个所谓的智者大师齁，或者是观载法云齁，观载齁，它的解释上齁比较是唯一圣就是别立齁，或者是认为二圣的法根本是不需要的齁。等一下来看一下了，好，接着看为本文讲121页刮福山这边的内容，接下来要讲的是说，不管你说大圣或一圣，那这个说大圣或是说一圣，相对于二圣或三圣来说一圣，它实际上它隐含的意思，第一个是破恶名一啊，第二个是会三归一啊。那破恶名一要说的是什么？就佛说声闻缘觉这些方法法门啊。那有的就会认为啊，执啊，这个执就执着，或是认为实际上这个二圣所证的涅槃是究竟啊，因此呢，他就不会再发菩提心，继续修行，最后成就佛道啊。所以为了说明二圣非究竟啊，因此在经上就会说啊，开方便门是真实相哦。那这个所谓开方便门哦，这个光载哦，就我们刚提到的光载法云，它就解说是开除，就是这意思就是什么？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这个如果没有特别看注脚的话，实际上我们不清楚导师会这么说哦。那这里我也花了一点时间去找这个所谓的观载法云啊，在注脚63啊，注脚63啊。那我倒觉得导师在本文说的开除这个，或许是刮福二注脚63刮福二啊。就吉当大师对这个光载法云啊，法云大师的解释的啊，所谓的开除就是开的方 除了除去啦，这个所谓的方便门方法就是二圣跟圆觉。我们看一下瓜符二倒数第划线的地方，倒数第三行啊、哦，第四行好了啦。所以一开始讲的这些所谓的十二部经、十二分教啊、哦，或者二圣法，它实际上是方便之说啊、哦。那后来的唯一圣像《法华经》的一切众生都成佛的这种思想，是真实的啦，是究竟的啊、哦。所以呢，在瓜符二的倒数第四行，真实即显，即废除习教。习教一开始说法的内容，所以这个所谓的除啊，就是废除的意思；开啊，就是前面的这算是方便嘛。哦，习教过去所教的法即废呢，故开故方便门开啊、哦。那下一行呢？开方便门是真实相，此光在解。当然他解释的就是上面这一段、哦、是上面这一段，这是吉祥大师对光在、哦、就法云大师的注解、哦、所以导师用一个开跟除，就意思就是说以前的教法不需要了，废除、哦、平约，这个就是吉祥大师的说法了、哦、就以三因这个三父一贤、哦、就是其三圣没有特别强调父嘛，贤这个为一圣、哦、或是用一来除三、哦、应该不是这个意思的、哦、经只是这么说，他是反对这个光载的解释、啊、因为他认为这个所谓的方便之教就废除了、哦、过去所教的法就不用了啦、哦，他这边是先说，哎，实际上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啊、哦。经只是说开方便，不说什么不云除方便门，哦，所以他只是说前面哦，声闻缘觉的方法是方便之说，他只是先说明这是方便，接着才解释所谓的唯一圣这个真实义嘛，但没有说要除掉，就是废除了啊、哦。所以此解啊、此非正解的意思啊。哦，就像世人说开门并不是要出门，所以我会这么讲的意思就要看瓜符一。瓜符一是个法云大师本身的写对法华经的注解，他是说划线的地方倒数第二行了，方便门则有裨益啊。既说今日实相之理啊，则有开习日方便之门。就如果看刚只是看这段文，看注脚瓜符一的话啊，注脚63瓜符一，实际上很难去知道这个光载法云这个大师法师他有开除的意思。不过从其藏的注解是有了，其藏说啊，不知道诸位可以懂这个意思吗？好，就这边只是说明为什么导师要讲光载法云，要解释开方便门是真相，是用开除。个人比较觉得他是依着吉祥大师的解释的、哦、好，接着我们看22页、哦、就认为二圣涅槃是究竟、哦、这样的执着太深要破除、哦、因此才说明二圣是非真实、哦，在22页第一行这边，如果我们依着菩萨发心修行，就算还没有成就佛道，我们也不会执着这个菩萨行是究竟的。所以呢，经上只说与二圣非真，没有破这个所谓的声闻。所以第一个讲所谓的会就是讲一圣呢，就是要破二明一啊，就是二圣非究竟，二圣非究竟。好，第二个是会上皈依。那学习菩萨道成佛呢，不见得一定要经历二圣。那可是这个二圣的方法也是成佛的方便。因此在法华经 就用所谓的三百由旬来譬喻啊。这个在注脚66或是导师这边解释就很清楚了。成佛呢就像要走500由旬这么长的距离。可是声闻缘觉就走了300由旬，太累了，佛或是这个领导者引领者这个导师呢就画一个程式，让这些人在这边好好的休养休息，等他恢复精神有力气了，可以继续走剩下的200由旬。因此对二圣来说，虽然到了化城，虽然走了300由旬不是就近，但是呢他还是在成佛500由旬之内，并不是别离的，并不是你从二圣回小向大之后还要再走500完整的500由旬，而是说剩下的只要把不足的地方修学，这有点像修学分一样，修圆满就可以了。所以呢二圣实际上还是成佛的方便。所以法华经也有提到如所行是菩萨道，就是还要劝发们他们在发菩提心呢。所以使二圣修行者知道，二圣虽然不是究竟，但是不妨破了，就是不会妨碍这样子，使二圣人知道他们所修的是是方便，那导入为菩萨的或是唯一佛圣，所以一开始说破是没有妨碍的，就不妨破的意思是这样，就是不妨碍说他们非究竟，先破除他们这种执着，之后就回归到这个说回小向大，回到唯一圣，所以会三归一终究还是要成佛了。好，接着看瓜福士的解说。总之呢，一圣的重心在说明二圣非真实，来显示如来的果德。那大圣就是这样的解说，就是回应刚前面21页这个导师这个简表了。就大圣有分因地跟果嘛，可是一圣的话就是直接在讲佛如来的果德了。所以大圣是贯彻因行跟果德，多少是比较偏重于菩萨因地的修行这个阶段。上来大致依三论师说，那三论师基本上会以这个吉祥大师为代表。那我是没有可能要再确定一下啦，就是我们要去找这个到底是，就是刚刚我们所讲的这个破一破二明一还有这个会三归一这些内容，导师他说他是一的三论师，就是比较多是一吉祥大师说的啦。那或许刚我所提的那个内容就是注脚63就会比较贴近导师的意思。好，接着看22页，看22页解释大方便这三个这个词在法华经也叫做大方便经。我们刚在前面的注脚我已经跟念过了嘛，在树叶注脚42的瓜福二第13个呢，一切诸佛大巧方便经，大方便经那在法华经也有方便品，就是第二品第二品接着看讲义23页所谓的方便方就是方法啦，便就是便宜就是适应的意思。因此方便就是有适应环境还有众生根性所运用的方法。那在注脚69瓜福一的梵文是Upaya Kaushalya， 所以有时候会像除法物是翻译成善权或善权方便但在法华经有一个叫方便善巧或善巧方便，实际上这边的就是依着这样子这个梵文字了。方便它的梵文字是这一个 Upaya， Upaya 就是方法方便的意思，那善巧就是后面那个就是在注脚瓜福二 Kaushalya 这个字， 这跟我们中文的这个方便也是用法很多啦，我们说去行个方便，或者你方便的时候跟我联络一下，我等一下去方便，这三个大概都不太一样。可是佛教讲的方便是依着般若智或是根本智而生的这个善巧方法。好，接着看回本文啊，23页的这边啊，众生的根基不一样啊，所以儒道处都讲这个诸法毕竟空或是甚深的真实法。那什么人都跟他这么讲啊，基本上没办法，有人一开始就听不下去啊，或者没办法信受，因此呢就要用这个所谓的方法去接引啊，慢慢的引导他们回到这个本经或是佛法的核心。那如果依法华论哦，这边举的是法华论，就是刚前面有看过的啊，就是世亲对妙法莲华经的解释啊，法华论啊，他对方便的定义呢是佛法为是大圣啊，那为了适应众生的不同根基而分别对他们说人天善法声闻缘觉啊，其实这些都是一种方法或是方便，就是非就近。好，所以这个在注脚70有了。好，接着看下来本文这边哦，方便又可以从两方面去说明哦，从法本身的内容来说，还有从说法的人来说哦，所以他接着有点这两个哦，从法本身的内容讲方便或是方便法，表示这个法不是究竟啊。那从说法的人来说，那这个就是说它是一种善巧哦，就是一种引导的方式啊，所以方便也可以从这个两个面向去说明啊。因此呢，如果对说法的人而言，只说一圣法，所谓的一圣就是一佛圣啊，而没办法将二圣的人引导到这唯一佛圣，那这样的说法的人就是不够善巧啊。那佛是具有这样的善巧，也可以说这个甚深的法。好像具有这两个，我们说方便有这两个面向嘛，所以虽然是唯一佛圣的法，可是会随机引导众生，而别说三圣法，那慢慢的引导这些众生都同归佛圣，所以为时施权，就为了达到这个同证涅槃或同成佛这个最终目的，而善巧适时的运用这些方法，全就是方便啊，那又会全归时啊，所以这是无比的大方便啊。那本经也是如此的啊，刚开始说大圣出生，二圣人天，次又说会二圣入一圣，一佛圣啊。所以二圣法不但是方便假说，也是驱入这个一圣的大方便。这个呢实际上要对应这个贯科啊，在大圣出生二圣还有人天法，这个是在51第二页几一这边有没有，在我们贯科的第二面右栏，应该是说以二如来究竟果的第一大圣出生会诸善哦，这个就是啊、哦、第二个是会二圣入一佛圣，就是第二啦，如来究竟会三圣，这个说，那还有后面的第三面的皈依，第三面的左栏的鬼一鬼二会一圣究竟，这个会入一圣，这个大圣出生会诸善哦，这个如果课本就是我们导师的讲解是126页开始的，126，那如来究竟会三圣是从134页开始。 好，这个我们到时候都会再看啊。好，请看回来这个讲义二三页啊。好，这边就跟前面的说法的人还有这个法做连结啊。因此呢，前面讲圣蛮狮子吼是说这个人他有办法说这个甚深的疗愈法。那以甚大方便是说他所说的法是究竟法，真实究竟法。好，接着要解释是第五个方广。好，请看讲义的二十四页的。方广它的梵语就是毗佛略，在注脚七十一啊，或者我们前面十五页的注脚四十一啊，也是有引到这个啊。那方广也叫也有翻成方等哦，是大圣经的通称哦，所以大圣经只要是大圣经也可以叫做大方广或是方等哦。好，接着就解释方等哦，虽然是一切大圣经的通称哦。那方是什么意思呢？方有正不偏斜，广是广大义，那等是普遍义哦，所以大圣经它的内容是文很丰富，内意识又很广，所以文富义广，而且是中正，中正解的释就是方啊，而离边邪，所以叫方广。好，接着解释第六个经啊，经的梵文是Sutra 啊，就这个字啊 ，Sutra 这个字啊，那意识是线。就是线，就像我们穿针引线那个线啊，所以要贯穿的供认啊，如将花朵用线贯穿起来成满一样啊。那佛弟子将佛随机所说的法分门别列啊，把它贯穿起来啊，让佛法可以摄持久住啊。和口口相传，或者一现在是用印刷啦齁，那以前大概是背诵齁。所以这个诵经这个诵字言字旁这个诵有吗？我们一般说诵经诵经啦，大概要想到是这样，就看着经本就练嘛，对不对？可是这古代的时候这个诵这个字是背诵啊。所以我们等一下要看这个什么天竺三藏什么什么法师，就那时候早起来的时候大概不见得他们有带那个卷轴或是纸本应该是没有啦，就是竹简，那或者那么重他可能全没有办法全部带嘛，有些是用背的，所以诵这个字本身就是背诵的，要背的齁。好，那所以将佛说法分门别类把它贯穿起来，这个叫修多罗。那中国人呢会称古代的圣贤的名言也叫经哦，那经本身也是线的意思啊，所以呢刚好就符合我们中国人使用的这种语法或是用词，因此也叫经啊。我们看一下注脚的72了啊。72的刮符一大概这个内容跟我们刚刚所讲是一样啊。那刮符二呢导师是解释契经这个词啊，这个已经依着这个梵文字本身又诠释了啊，等于说它并不是只是解释梵文字啊，就梵文字本身不会有接下来这个内容。好，它是依着这样的再进一步的诠释的啊，这个不是只有导师会这样子啊，在佛教的部派上都有啊，乃至佛法的很多语词都有这种情况。我举个例子啊，在学佛三要，导师解释这个什么泥巴啦，涅槃泥巴泥蛙啦，或是泥巴啦，就是看你是用梵文或是巴利文啊。巴利语啦，好，它涅槃，它并不是佛教特有的语词啊，或是佛教使用的语词，它实际上是印度当时候各个宗教在讨论的语词之中啊之一啊，像业、轮回、 涅槃这样子、哦、所以导师在学佛三要的应该是第十一章吧、哦、他说涅槃、印度人认为吃饱了就是叫涅槃、哦、啊，这个当然涅槃本身你挖啦或是你巴啦有消除的意思，消除解除，不管你是怎样的状态，解除这种状态就是叫涅槃、啊、所以在大毗婆沙论，大毗婆沙论里面有说其他宗教外道他认为的涅槃是什么？五宪法涅槃。五宪法涅槃是第一个是五欲的满足，就叫涅槃。第二个是什么？对欲界的众生来说，初禅就是涅槃。那一样，初二三四禅都有可能这种情况啊。所以那时候他们其他宗教所认为的涅槃跟佛教跟佛所要强调的究竟安乐是不一样的。那业跟轮回也是一样，有些会认为说诶，业我这辈子只要受苦之后下辈子就永远是快乐的，所以就一直做一些没有意义的苦行嘛。另外的是说诶，这辈子结束没有下辈子，所以他们对业的讨论定义上都是跟佛教不一样。那这些都并不是佛教特有的语词、哦、所以这边导师解释契经、啊、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已经超出这个语字本身的意思了、啊、在注脚72、72、啊、高佛二这边、啊、变法法性论讲记、啊、修多罗叫做翻成意识是契经、啊、那因佛所说的法一方面契合真理，就符合真理，一方面又可以适应众生的根系，或者是跟众生的根基相应，所以契理契机叫契经、哦、所以这个实际上也是算是经，就是佛经的经、啊、佛经跟一般宗教的经典不太一样的地方、哦。好，接着我们看回本文24页，这边要讲的就是第三项、哦、就传名义名传义、哦、那名传义导师把这个内容、哦、流诵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罗译、哦、流诵就说明是什么时代翻译、啊、就是中国的、哦、南北朝其中一个阶段、哦、南朝、哦、那翻译者是从印度过来，所以叫天竺三藏啊，求那跋陀罗啊。那为什么要加三藏啊？三藏法师，我就说一开始早期佛寺的弟子啊，传送佛的教法。那佛灭后的下天，因僧团内部有不同的声音啊，就对佛的主张说法诠释不一样。这时候这个大家社啊。就认为这样不行，所以他就结集了，据说是500大阿罗汉的、啊、大阿罗汉就是要具有这个三明六通的，有些阿罗汉但是会解脱，可能没有神通，大阿罗汉是要有，那去传送，大家先送出来背出来这个佛说的法，与会的大众都同意没问题，才把它结集成现在所看到的阿含经，大概不可能是那时候的内容、哦、不过有些是相关的啦，那一这样子口口相传，所以就是要背诵嘛，三藏就是你要背经藏律藏还有论藏，所以叫三藏。那有时候我就开玩笑，我是无藏、哦、没有藏，我说离开电脑我什么大概都忘记了。那好，回到我们本文上面这边啦，24页的倒数第二行啊，求那跋陀罗他的意思就是德显或是功德显啊，中印度人啊，因为精通这个经律论三藏，所以被尊称为三藏啊，天竺三藏啊。好，在注脚73呢啊，看一下瓜佛二，求那跋陀罗，如果我们大家有兴趣可以搜寻那个西贝塔，如果用求那跋陀罗他所翻译的经典哦，除了杂含经 除了阿含部之外，有很多跟这个除了阿含部的经啊，它有很多是跟这个真藏大圣经是有密切关系的。好，看一下瓜佛二啊，真藏大圣经传来中国啊，早期的主要译师啊，像谭无称、求那跋陀罗啊，求那跋陀罗这边所记录的就是大致上是西元435到453这个时候的人，还有佛陀跋陀罗啊。那谭无称跟求那跋陀罗都是中天祖中啊，中就是印度了，中部，印度的中部啊。好，他们的译典可以看作是当时候流行在中印度的经典啊。那这两个实际上跟弥勒无的唯识学有关系啊。那求那跋陀罗是乘船啊，走海道啊来的啊。那他翻译的经啊，像大法古还有央觉摩罗胜曼楞伽经啊。好，这个不离众生运处界啊，这个所谓的如来藏，这是蛮有趣的。不离众生运处界是我们这辈子投生哦，是的，那下辈子投生成动物，那个如来藏有没有改变？没有改变，它还是有的哦，并不是只有人才有，一切众生都有，因为它要依着这样子不生不灭的如来藏去说明众生为什么有办法成就佛道啊，因为它没有改变。好，它没有改变，它有办法将过去跟现在乃至跟未来做连结。好，圣蛮经啊，接着看圣蛮经就把这个所谓的如来藏称为自性清净心。那这样的概念大圣起心论也有接受了。那楞伽经呢，实际上是更后期的，所以它便进一步的将如来藏还有所谓的藏识就是生灭事啊，唯一指广说唯心法门啊，所以唯心啊，这个思想实际上跟无着世亲的唯识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啊。好，接着我们看为本文25页啊，刘宋指的是刘朝的宋啊，就是南北朝那时候，就是相对于北朝的北魏了啊，那个时期。那这个南朝宋大概是西元420到479、哦、所以这个年代也没有很长啊、哦。所以求那跋陀罗、哦、就是这个德贤嘛，经西南就是我们说他乘船嘛，从南部过来，就是斯里兰卡啦，西南就是斯里兰卡啊、哦。然后在这个时候啊，刘宋这个时期译出这部经、哦、那这部经还有其他的翻译本，像唐朝普利留智所翻译的大宝记经的第48会叫做圣蛮夫人会、哦、那我们前几年在讲这个导师的圣蛮经啊，不是宝记经讲记的时候就有提到大宝记经算是大正藏的经典上是比较特别的，因为它并不是一个翻译者，它是由唐朝的菩提留智他收集了他那时候所看到的经，虽然有全部有120卷49会，会就有点像会议啊，聚会嘛，我们说华严经有什么七处九会，就七个地方九次的说法，就聚会一样，开会一样的齁，七处九会或是十处七处九会八处十会这种说法了。那大宝记经本身是九会，它内容上每一个会啊前后不见得有连贯性，不像法华经的连贯性，还有思想上还比较单一啊。在大宝记经里面，因为是菩提留智收集那时候的一些散经啊，把它编辑在一起。因此呢，每一个会的思想，那也有净土的，也有像这个圣蛮夫人的，这个是珍藏的。那像我们前面所讲这个就是宝积经讲记，就是普明菩萨会，它是比较偏向于 空思想的啦，空思想，所以因此他每个会彼此间没有一定的连贯性，也没有一定的关系哦，这是蛮特别，就大正藏这部经呢、啊、实际上是还蛮特别的、哦、那除了这个在大宝积经中的圣满夫人会之外，据传说还有一个古代的一个译本、哦、就唐无称所翻译的、哦、不过现在已经找不到了、啊、这边要讲的导师要解释的是依着刘宋求那跋陀罗翻译的这个译本、哦、不过我看了一下这书上好像印象中后面有一段文呢、啊，是跟藏经的文是好像有缺一段，到时候我们再来、啊、比对看看、哦、好，接着是第四项、哦、就论顿渐，我们刚刚 有提到了、哦、顿渐呢它有分主要分三个、哦、就是它的教法到底是属于顿教还是渐教、哦、那所修的人到底是顿悟还是渐悟，那他所选择的道路是属于顿入还是渐入，所以论顿教好第四个主题里面可以分这三个。好，接着我们就看第一个了，就是顿教跟渐教。那顿渐的判色导师这边举例的说到是刘宋时候的慧观法师所提出的，所以认为呢佛一开始、哦、这个呢是中国古德，这个应该是说我们不能以现在的佛教、哦、这应该说不能以现在我们所得到的佛教史或者佛教思想史的观点去说古德为什么会这么判，因为他们那时候有时候翻译过来的他们所带来的译本或许自己传送的人也不是很清楚，所以呢他们必须要去分门别类，所以判教也是一种分门别类。那当然这个也会牵涉到每个宗派的喜好，所以因此有些是就近的，有些是比较初阶的。好，接着看呢，所以他认为呢佛一开始说的是华严，华严经，所以这个是属于大顿教。之后呢慢慢的引导众生从阿含波罗到涅槃，这是属于渐教、哦、实际上从佛教的思想或是佛教历史来看呢，阿含应该是比较早期的内容了、啊、从佛教我是说 佛教史来看、哦、所以早期的内容也不能代表是究竟或是圆满、哦、这导师的立场，他不认为是像小朋友很童真啊，可是也不代表小朋友就有办法接受这个圣身，理解圣身法了、啊。好，他是有这样的去分别啊。好，所以这个是属于渐教了、啊。那如果用顿渐二教来说的话，大圣是究竟啊，这个是以大圣为究竟而说法的方式啊。不知道诸位有没有抓到那个差异性。第一个他所说的顿跟教的区别就是以他们自宗啊，华严是顿教，其他的像阿含波罗这属于渐，可是如果又跟声闻跟大乘法去区别的话，大乘法就是属于顿了，就以这个是大乘是究竟，那依这样子而说啦，以大乘是究竟约说法的方式以此来说来讨论本经的话呢，本经呢不是最开始说哦，所以它不是顿啊、哦。那圣满夫人呢，见佛就体悟了究竟一圣，作师之后就说法说圣身法，所以也不能说它是渐教了。哦，从说法的方式来说哦，应该说不是说法的方式啊，就是它所描述的哈、哦、内容上来区分哦，它不是最开始的。所以它不是就不像华严经、哦、所以它不是顿，可是呢这个说法者圣满夫人看到佛就悟入这个究竟一圣、哦、好，接着看下来，因此古代古德就会认为本经、哦、是属于不定教、哦、 所谓的不定教，就是后来天台宗判教，他有一个语词叫化仪释教。所以约说教的顿见说，本经是属于非顿非见的不定教哦。那说教的说法到底是直接就驱入这个圣身，还是慢慢的引导众生修学哦，而去分的啦。我们看一下注脚的76哦，导师在华语集第四册中提到了哦，就南朝宋，南朝宋就刘宋了，慧观法师开始判教哦，还言是顿说，见说50，那就是阿含方等般若法文涅槃啊。一经说前后次第啊，这是一种说法了。好，接着智者大师呢，言何取去啊？就是他借由他的研究考核啊，他就有些是他想要的，有些他就舍去了，叫取跟去嘛。啊，有些取舍啊，他立的所谓58教，那50。就从说法的次第来说，有五个时间。第一个先讲华严方等啊，阿含方等般若法王涅槃。那这个就等于接受了这个慧观法师的说法。可是八教呢，就是跟个不一样了。八教又分为所谓的化仪释教，还有化法释教。那化仪释教就是说法的仪式，又分为顿见秘密跟不定啊，所以为什么刚在本文上说不定是化仪释教中的其中一个啊？就是这个秘密又讲的没有很清楚了。那顿呢，就是一下子啊，或是渐次的啊。那化法释教又是从这个法义的深浅去区分。所谓我们常听到的所谓藏通别圆嘛，那藏教就是声闻的三藏哦，所以就智者大师的判设，这个阿含经是比较基础的啦，通教是共般若为主，别教是大圣不共，像阿赖耶识、如来藏，原教以法华经为主。那如果是我们说天台宗嘛，还有显首宗，那显首宗刚好就是小始中顿圆啊，原教大概就是最圆满啊，要华严经的啦啊，所以这个是古德判教的不一样的方式啊。所以这边依说法的方式来说啊，本经是非顿非见的不定教啊，从因为他从时间来说，他并不是刚开始的华严哦。那可是这个听到的人好像又可以马上去理解哦。啊，所以他好像也非见次的哈。好，接着看26页哈。我在这个主题内的第二项哦，就顿悟跟见悟。古代判本经是顿悟门，是因圣蛮夫人哦，久处宫闱了哈，就是常在住在皇宫里面嘛。可是他一见佛闻法，就可以体悟这个圣身的究竟一圣啊。那但是呢，这圣蛮夫人到底是怎么顿悟的啊？如果依本经的描述，他是怎么说呢啊？我久安立汝前世已开觉是圣蛮以清净百千亿佛能说此意在注脚77、78都有。所以意思呢，圣蛮夫人她也不是不是我们这辈子看到的啦，就是年轻就而且又身处在皇宫里面他不是一步登天啊，是过去久修了啊，多生累劫修学啊，所以才一听就可以顿悟啊。所以这边就可以知道啊，修学呢，或者是佛法呢，它是见次修学啊，它并不是顿悟了。好，这位导师这边接下来这些内容啊，就跟我们在看那个《大圣起信论讲记》有些相近相关啊，基本上。很类同哦， 所以学佛切勿啊，切不可好高骛远哦，不要接受像顿教、圆教这种好听的语词啊，就觉得呢应该要即身成佛，当下成佛才是殊胜，才是好的啦哈。实际上应该就是要脚踏实地的修学啊。那接下来这两句话，这个应该在起信论里面就看得到了。佛法中或说即身成佛，这些是为了懈怠的众生而说。有些人听了要久长时间修学，就会害怕担心，就退惰退失，所以说即身成佛当生成就。好，接着看第三个，顿入跟渐入。就修学大乘法有两条，最初发菩提心顿入大乘，这个叫直往菩萨。第二类的第二条路就是先发二乘正二乘果，然后回小向大，回心向大，这个比较是绕下就迂回取路的渐入大乘。那直入的直往顿入大乘像华严经，那渐次入大乘的就像法华经。本经呢是属于顿教直往大乘，顿教就直接往大乘前进，发菩提心，行菩萨道的。所以不但圣蛮夫人是这样子，他教化七岁以上的这些年轻童男童女学大乘法也是直往的，没有不见得要先学小乘法。好，大致上呢，古代依出家众而开发到一乘，那回小而向大，那经中是有渐次修学的文证。那如从这个所谓在家而说到大乘，就是直往，这比较像是所谓出家到讲到大乘呢，就像这个我们前面看到导师在学佛法概论所提到的，初级大乘的时候呢，有所谓的外现声闻内密菩萨行的，就是他一样是出家，一样是在托钵在修行，在极静处修行，可是他内在是关怀世间的人，不要修禅慈悲观事无量心这些法。那出家众呢，大致上就是代表那时候的在家菩萨了在家众的话了。好，我们看27页了。因此在中国汉传佛教基本上都会认为根本不需要学声闻法，就他直接学大乘菩萨法了，所以应该是直入大乘佛教佛法的。所以直依大乘经论趋入大乘的，这是属于顿入了。但是呢，能否顿悟就要问问自己是否可有朔习三多还有五事具足。就是说就我们这个环境我们大概也会认为这个受菩萨戒基本上就是吃素嘛，受菩萨戒就是菩萨这个是大环境不过修行呢，就是还是要清楚的了知我们现在这种状态了。好，我们看一下注脚80的朔习三多，这在波尔经讲记或是波尔经上是有的。瓜福一是说长按经或许有这个所谓的三多好，我们看一下瓜福二了。瓜福二是阿难跟其他的大弟子还有菩萨说阿惟越是菩萨摩诃萨可以接受信诵奉行这个甚深难解的般若波罗蜜正见成就肉尽阿罗汉所愿已满亦能信受。那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注脚20页注脚58那时候提到的这种不管是讲三圣究竟或是一圣究竟就般若经来说这个肉尽阿罗汉也可以信受大乘法就是以这个内容。那我们这边要讲是所谓的朔习三多是下一行 如果我们没有不退，我们不是不退转菩萨，我们不是肉尽阿罗汉，可是呢，我们呢，如果于诸佛所多供养、多种善根、亲近善知识，成就立根啊，那这些人哦，这些人是可以信受这个声波的，或是大乘法。那在瓜弗三呢？瓜弗三就是大智度论对瓜弗二的解释。所以朔习三多，我们看第四项，第四个瓜弗三第六行的四者，就第四个嘛。第一个是阿比拔智菩萨，就不退转，不退转菩萨基本上他是体认的甚深甚深法，就是一切法不生不灭。第二个是肉尽阿罗汉，第三个是三种有学正见成就，所以烦恼肉虽未都尽，就是烦恼还没有断尽，但四种信力成就，四种信力就是一般说的四不坏性。什么叫四不坏性？于佛、于法、于身不坏，或是清净啊。于佛不坏性嘛，于法于身，第四个是什么？圣戒具足，圣所爱戒具足，这四个。那第四项的人就是有菩萨虽未得阿比拔智，阿比拔智其实也是就是因啦，他就是不退转的意思啦，所以还没到是不退转呢，可是呢福德利根智慧清净常随善知识，那这些人呢一定会信受这个般若甚深法，或是般若毕竟空的法。好，朔习善多，朔习善多，像瓜弗四是般若经讲记啊，导师是把它解释黑体字的地方第二行，多见佛，多听法，常持戒，常修福，众得广大的善根，就朔习善多。所以这边所讲，我们只是看圣蛮夫人这样子，就一见佛闻法就可以驱入这个唯一圣哦。实际上他过去是也修学了。那注脚81这边是五世具足了。五世具足的话，就是在瓜弗二，以众善品善根，以清净诸障，以成熟相续，以多修圣解，以能七级上品福德智慧之量。那这五世具足的众生呢，听了二十教，第二十教呢，就是一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比如说，直接跟他讲一切法空的道理，他不会有副作用哦。对他而言呢，没有所谓的隐秘了哈，他也不需要再解生密嘛。所以对这类众生可以直接说一切法空的道理。好，这些不管是朔习三多或是五世具足，强调的就是学佛它不是一触即成。所以我们现在觉得好像听不太懂也是很正常啦，因为我们过去已经那么多到底修了什么我们都忘记了嘛。所以这辈子有机会遇到佛法呢，我们就按部就班啊，理解多少就学多少啊。那有人说就像不要随便放弃啊。不退转，导师有书上也说，到了不退转呢，我们所修的善法比较不会忘失啊。那在这之前一定会忘记再修学啊。就像你煮开水啊，小时候啊没有，就一直在等开水什么时候要滚嘛，时不时就会去翻啊，或者去看一下啊。就像我们在煮那个绿豆还是薏仁，那不是你将水滚了这个绿豆或薏仁就会熟，它还要什么功夫要去焖呢？所以要有一点时间让它焖，就是要耐心啊。刚开始每个人都会经过这个时期啊，就是觉得很枯燥或是很困难的时期啊。可是只要有耐心呢，只要想到我们是要帮助一切众生而修学，基本上可以提升我们的耐心。好，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下礼拜学院有事情，所以我们下礼拜这堂课也停一次。 好，我们请合掌啊。